郭志鑫再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5号星期日，而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日表示，中国将会进一步放宽市场进入，积极扩大进口。欧洲企业就说希望看到中国营商环境有更加实际的改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周末在上海登场，李强在开幕仪式上面说，中国将会积极扩大进口，推动服务的贸易和货物贸易协调发展，支持外贸业态模式创新，大力发展是数码贸易。李强说，未来五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额累计将会达到17兆美元。他说中国将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等相关政策，依法保护外商投资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3号公布的第三季国际收支数据，外国直接投资负债减少了118亿美元，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首次超过流入量，显示外国公司正从中国撤资。中国欧盟商会副会长德安德里亚在展会前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说，这个是一场政治 show， 而不是真正的商业和贸易活动。该商会敦促中国采取更多切实的措施，来到恢复欧洲企业对中国的信心。他说，由于象征性的措施取代了恢复商业信心的实际成果，欧洲企业正是变得大失所望。全球著名以民意调查为基础的绩效管理顾问公司盖洛普，在中国经济萎靡不振和是国安压力加剧的双重压力下，即将关闭在中国的业务，撤出中国。这是中国当局加大对企安的审查和监控，国际地缘政治关系日趋紧张之际，向中国告别的外国知名企业当中的最新一例。英国金融时报在星期六报告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盖洛普咨询集团公司1993年进军中国市场，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设立办公室，员工约几十人。这些人以顾问身份协助中国公司进行机构改革调整，并且优化这些公司的市场格局。盖洛普是全球最知名的民意调查公司之一，它在中国亦都是有一个主管教育和训练的分支，但是在中国进行民意调查格外困难，因为中国对外国人或者是外国实体在中国进行民意调查有着严格的管理的规定。金融时报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说，盖洛普是通知客户该公司正在撤离中国，他们向客户表示部分正在进行的项目将会移至境外进行，有些就会被取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星期六抵达上海，当晚随即会晤中国总理李强，展开对中国为期4日的国事的访问。阿尔巴尼斯说很高兴来到上海，这次历史性访问代表着中国和澳大利亚期待已久的关系解冻。这个是澳大利亚领导人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在经历影响几十亿美元贸易的外交争端之后，期盼加强双边关系。阿尔巴尼斯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6点几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中国驻澳大使萧谦和上海市副市长是接机欢迎。据现场的影像，停机坪上铺有红地毡，并且安排有人献花欢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阿尔巴尼斯一抵达上海，随后出席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为上海进口博览会主持的欢迎的宴会。阿尔巴尼斯在宴会后说，他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与中国合作，在必须之时表达反对意见，他们都将为他们的国家利益着想。阿尔巴尼斯此行预计在中国停留4日，将会分别访问上海和北京。阿尔巴尼斯5号是出席上海进博会，参观澳大利亚企业摊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6号将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斯，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亦都会同这位的澳大利亚总理会面。虽然双边关系是呈现改善的趋势，自从2019年以来遭到中国以间谍罪名指控的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军仍然被监禁当中。杨恒军的儿子要求阿尔巴尼斯向中方表达关注，并且为他们的父亲是实现奇迹。 阿尔巴尼斯就话将喺与习近平同埋李强会面嘅时候提及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同埋杨行军案等嘅议题。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尼泊尔西部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救援人员在星期六一早开始在被地震震塌的房屋的瓦砾堆中用双手挖掘和搜寻生还者。而因为地震而丧生的遇难者人数至少已经增加到157人。尼泊尔国家地震中心发布的消息说，当地时间星期五夜间11:47，尼泊尔西部扎扎尔果德地区发生6.4级地震，首都加德满都震感明显，连远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建筑物亦都出现了摇晃。德国地质科学研究中心测得此地震的震级是5.7级，而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得的这次的地震震级是5.6级，这个是尼泊尔过去8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地震灾害。路透社在通报当中说，由于震央距离加德满都大约500公里，救援人员星期六一早才是陆续赶到灾区，并且开始搜救工作。尼泊尔官员担心罹难者人数有可能持续攀升。这次是自从2015年尼泊尔发生的 7.8 级灾难性大地震以来损失和死伤最惨重的地震。美国太空总署路西号的太空船在探访的一枚的小行星是为科学家带来一大惊喜。他们发现这枚名为丁基奈什的小行星是伴随着一枚微小的卫星。路西号星期三从丁基奈什附近的飞过的期间获得这个发现。这枚小行星离开火星外的主要小行星带是有4.8亿公里。太空船在距离这枚小行星大约435公里的时候，是摄影到一张是对这一对的小行星和小卫星的照片。飞船向地球传媒的数据和影像证实，丁基奈什的直径只是约790公尺，而那枚近距离环绕它的卫星的大小只有220公尺。美国太空总署派路西号飞过丁基奈什是进行预演，为探索木星附近更为神秘的小行星群是做准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议员批评香港司法机构不再独立，决定提出法案以制裁手段针对侵犯人权的几十人。这是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相关名单之后，首次有议员利用这种方法作出追究。下面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群跨党派的美国议员提出法案，呼吁拜登政府制裁49名剥夺香港人权利的香港官员、法官以及检控官。这一条名为《香港制裁法》的法案要求美国总统确定某些香港官员是否侵犯人权，并决定会否根据三条相关法例制裁他们。在法案内容入面，被点名的官员包括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欧志光以及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法案亦都列出29名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的名字和职位，上至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麟，下至裁判官向淑娴。其余被点名的人士都是检控官，包括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以及本身是私人执业大律师的外聘检控官吴美华。在2019年香港发生大型社会运动之后，不少政治人物、示威者或者支持运动的人被检控。根据设在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的统计，香港有1688名政治犯被判囚。提出香港制裁法的是美国众议员金影玉、麦高文以及康熙恒。美国参议员苏利文和麦克利也都同时在参议院提出相同内容的法案。担任国会众议院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的金影玉在声明入面说，他很自豪领头提出香港制裁法，以便美国能够采取强而有力、果断的行动来支持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并追究侵犯人权的官员的责任。国会参议员苏利文就说，香港的司法机构不再好像过去一样令人自豪和独立， 香港政权公然侵犯中英联合声明入面向香港人承诺的公民权利和自治权。他说，自2019-2020年镇压以来，香港司法机构已经成为中共针对无辜平民的工具。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政策和倡议专员许永庭说，香港大量法官和检控官有份破坏法治和任意监禁超过1000名政治犯。他说，美国已经拥有工具采取具体行动追究这些人侵犯人权的责任，但他需要在执行上面做得更好。香港制裁法将会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说，希望法案会对所有侵犯香港人权的人敲响警钟，令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说，我们为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感到自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49个人是中共攻击香港法律制度的关键策划者。这一项法案表明，国际社会不会允许这些对司法独立的威胁恶化。在2020和2021年，美国制裁了多名中国及香港官员以及一系列警务人员，但是就未有制裁过法官和检控官。去年7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制裁15人，包括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多名检控官，指他们在香港特区政府执行政治迫害入面扮演关键角色。今年3月，这个委员会又在报告入面建议制裁29名香港国安法官。香港政府两次都有发声明强烈谴责这个委员会。香港特首李家超是其中一名被制裁的官员，他未能出席本月中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香港政府就解释，他本人是收到美方与会邀请，只是同本地活动撞期，无法出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洛之，伦敦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未能出席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特区政府特别发出新闻稿向传媒解释，他本人是收到与会的邀请，只是与本地活动撞期，无法出席。有学者分析说，香港政府为了避免冒面而发出新闻稿，但实际情况可能是弄巧反拙，无助国际形象。是不是美国《针对》记者郑乃哲在伦敦报道？
香港政府在星期三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是有收到美国发出的邀请到三藩市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只是由于日程事宜未能出席。在星期二，香港政府发出新闻稿，表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代为出席本月中举行的会议，但是未有明确指出李家超有没有收到美国的正式邀请。在超过24小时之后，香港政府先发出另外一篇新闻稿回应传媒查询，说特区政府确认行政长官李家超本人已经收到美方发出的与会邀请。今年年初曾经传出美国有意容许李家超出席 APEC 会议，一群美国跨党派议员强烈反弹。到7月的时候，华盛顿邮报说美方已经决定不会给他出席。在 APEC 会议期间，李家超会出席本地和国际商会联合举办的午餐会。美国之音星期一访问负责 APEC 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马特·麦里，他被记者问到有没有向被制裁的李家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邀请。他说美方会遵守美国的法律和规定，并确保两地有适当代表出席三藩市会议。在2020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当中包括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但是陈茂波就不在名单上面。 一直呼吁美方唔好俾李家超出席会议嘅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对美国之音话：，假如李家超有被邀请出席 APEC， 又喺过去几个月不停高调表态希望参加会议，点解佢唔现身三藩市参与会议？佢话香港政府尝试混淆视线，盖过李家超早喺2020年已经因为警暴而被美国制裁的不争事实。昔日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首长竟然因为被美国制裁而不可以出席有关经济合作的亚太峰会，实为国际笑话，亦都彰显香港今非昔比，繁盛不再。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话，香港政府要发告知李家超有被邀请，主要是因为美国令到他没面
子。另一方面就是觉得他始终都觉得他就是特首一定要在国际社会上面是被人见到。但是我恐怕一件事就是，如果最终美方不邀请他，或者根本美方是很长时间都没有确实他有没有出席的话，其实只是令到他在国政府或者甚至在中央政府的面前是更加丢脸，也都是即是令到即是整个香港在国际社会地位是因而是受到损害的。
在特区政府成立之后，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绝大部分由行政长官参与，但在2012年9月时任特首梁振英决定留港处理反对国民教育科示威，改派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出席。黄伟国说，香港行政长官未能出席活动的时候可以由政务司司长代为出席，但是现任司长陈国基和李家超一样亦都是被美国制裁，不可以入境美国，改由陈茂波出席是顺理成章的安排。他又说，陈茂波以往外访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只会重复官方的立场，为了令香港政府不至于在国际间消失。
我相信就算你说第一去到这样的层面有没有国家领袖同他倾偈采取呢，我觉得都冇乜人会坐去噶啦，佢都系病埋一边咧，自己喺度饮酒食嘢算噶啦。咁第二样嘢就话，就算你话真系有即系相关嘅一啲领袖台沟通，但系好可能都系人哋问翻香港而家经济状况啊，可能甚至系香港政治状况啊，亦都系不断炒翻就系话哦，依个大湾区机遇啊，或者甚至系国安法好掂啊咁嘅嘢。咁其实即系你。咁樣回應其實都係出醜於人情嘅話，咁可能同以往啊陳茂波去可能英國啊或者去好多國家嘅一啲外訪一樣啦，都係一種即係只不過係因為想特區政府唔會喺國際社會裏面完全係消失，咁純粹只係一個出席，咁但實質上面嗰個意義根本係冇咯。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道。
前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突然逝世，引发各界极大关注。台湾方面对此时中国侵台风险可能增加有所担忧。不过台湾国安高官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目前以内部的维稳优先，短期内看不到中国有军事夺取台湾的意图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媒上个星期报道，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因为突发心脏病在10月27号在上海病逝，享年68岁。李克强绝世之后，各国政府纷纷表示哀悼，不过中国官方却严格控制社交媒体关于这件事的评论以及民间自发性的哀悼活动。在台湾，一些人担忧李克强的绝世是是否提高中国武力犯台的风险。星期三，中国解放军43架次的军机、7艘次的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军方表示，有37架次的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进入了台湾西南部以及东南部防空识别区。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当日在立法院答复立会质询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在李克强绝世、习近平独揽大权之下近期内是否可能武力侵台一事表示，并未有见到有此迹象。在立法院司法亦是法制委员会审议总统府相关预算会议的时候，民进党籍立委江永昌问到， 近来中国政治局势，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外交部长秦刚被罢免，李克强又绝世，有人话呢个系佢被暗杀嘅阴谋。一旦少咗过去系中共政权二把手嘅李克强，反习势力便会系难以集结。呢个亦都意味住整个中国嘅治理都系响习近平一人意志之下。总统府国安单位如何评估中国武统台湾嘅风险？孤立洪答复话：根据国安单位嘅观察，习近平最近响对内、对台以及系对外都面临住好多问题需要解决。对内有加强安全管控，以及系经济发展优先两条不同路线有派系之争。国务院要吸引外资，但系国安部门却系有反间谍法，要系外国关系法。目前睇嚟，似乎以安全为先嘅一派系占上风。国安部门嘅权力高过主张经济发展嘅势力。佢仲表示，亦就系话，佢哋将会维稳视为系优先于经济发展，呢、这个使到佢哋冇办法经济发展，吸引外商投资或者系台商，甚至会让到外商台商系却步。孤立雄表示，对内中国唔单止有市场不振、青年失业效率系经济问题要解决，对外中国亦都理解到同美国嘅关系必须要管控风险，因此中方应该系要求拜习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当中能够实现。他仲表示，虽然美中竞争的战略格局不会改变，但是想要管控风险的意向仍然是有的，因为他要专注于内政的问题。因此对台的部分，我们是从认为在短期之内看不到有任何以军事武力想要夺取台湾这样的意图存在。不过郭永昌表示，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从胡耀邦过世的引子开起，但是李克强死后中共严加管控局势，是否亦都有可能风起云涌，藉着由追悼李克强造成中国内部局势动荡。郭立雄表示，中国目前以维稳优先，因此亦都在通过科技严格管制言论。孤立雄话：好多人响自主性嘅悼念李克强，呢、这个就充分反映咗李克强对市场嘅开放、经济发展嘅期待。但系佢相信习近平有一定程度嘅不安全感，所以睇上嚟应该系佢仍然系认为维稳重于发展，所以佢哋嘅国安部门嘅权力系相当大。郭永昌继续问到。中东情势对台湾的影响，包括哈马斯将领近日曾经表示，中国亦都喺度考虑对台湾采取类似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行动。台湾国安部门如何评估佢的可能性？孤立雄表示，台湾同中国的关系同以色列以及哈马斯之间的样态是有所不同。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是以小博大、突击性的，亦就是打大炮。打咗就跑嘅战术，并冇要夺占以色列嘅意图，但系中国要夺占台湾，所以必须要有大规模嘅军力集结，因此亦都会事先有相关嘅预警征候，台湾可以事先掌握，因此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同中国武统台湾嘅形态系有所不同。不过顾立雄表示，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的是从内部瓦解人心的作为，在美国最近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当中亦都提到，解放军可能夺占台湾之外，离岛来瓦解台湾的军民士气，这个是一个可能的手段。因此中国究竟是采取两栖进犯台湾本岛的攻击方式，还是绝言攻击台湾离岛，或者是宣告对台湾进行封锁来进一步瓦解台湾士气，作出心理战，台湾都不能够排除各种的可能性。顾立雄表示，现时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台湾的能见度已经提高到一个非常之高的程度，如果中国采取这样的动作，他对自己造成伤害的程度会高于所要计算的，是很复杂。他说，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绑架人质的行动，但是未有带来让台湾投降的结果，这样这种破坏现状或者是近似恐怖主义的行为将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包括欧美对中国可能发动的制裁都是中国必须要考量的因素。而另外向回答国民党籍立委曾铭宗是关于美国拜登政府提出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高达1000多亿美元的援助，是否因为台湾局势紧迫之故的问题的时候， 古立雄表示，持续强化台湾防卫能力是自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一直是持续进行的工作，台湾在美国国会得到两党充分支持，两党议员都希望在以色列、在乌克兰之外，亦都能够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于稳定提供再保证。因此美国援外法案当中对以色列、乌克兰以及台湾的拨款项目即为此再保证的展现，并且表达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视。至于台湾目前面临的情势是否有急迫性，辜立雄表示，现时来看的话并未有发生立即战争的危险。曾铭宗是继续问，在蔡英文政府明年520卸任之前发生战争的情况几率高不高，辜立雄的回答话，机会不高，哪两年发生战争的机率是高不高，辜立雄则是表示无法预测到如此久远，但是我们总是要谨防中国在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的情况之下所有可能发生的这些所谓的可能的挑衅的一些行为。他还表示，这是为什么台湾必须要应对中国包括军事恐吓在内的灰色地带的作为，亦都要积极加强国防自主的力量来备战才能够备战。对于台湾近期整体安全情势是否是恶化，辜立雄表示，中国仍然在做相关的演范，台湾面对的是复合式威胁，包括军事恐吓、经济胁迫、网络侵袭以及是认知作战等等，尤其是在军事上不断消耗台湾有限资源，经济上亦都在介入台湾的选举，每日是黑侵台湾基础设施，而认知战则是在分化台湾社会的团结，这些都是台湾必须要面对的日常压力，国安单位亦都在密切监控中国的各种作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星期一在香山论坛上对台湾问题作出强硬表态，说中国军队绝不手软。张又侠这番的讲话正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对军队进行大清洗之际，遭遇人事动荡的解放军还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对台湾发动攻势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星期一在香山论坛上表示，无论哪一个想将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中国主办的有3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级以及军队总长级的代表参加的军事论坛上，中国的国防部长他是醒目地是缺席。在香山论坛召开之前没多久，10月24日，中国宣布正式解除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职务，但未有宣布原因以及任命接替者。今年8月，两名火箭军高级指挥官被撤职，接任的仍然是来自空军入海军没有是核武管理经验的人。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天研究所研究主任罗德里克里是在10月31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有关中国解放军近况的讨论会上表示，就备战的情况而言，最近的清洗对大多数解放军作战单位都不会产生重大以及长期的影响。他说，如果一些低级别的官员亦都遭到清洗，这样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日常的解放军作战准备，无论是在常规还是核领域，他是认为都不会受到影响。他解释说，火箭军总部负责管理人员、训练以及装备等功能，而且解放军的体系设计都是非常之坚固，无论是在行政还是操作功能方面，即使是一个作战单位的整个党位遭受损失亦都能够承受，可以通过后备方案或者填补空缺的流程来弥补损失。腐败问题在解放军内部根深蒂固，一直是存在。2012年上台之后，习近平就致力于清除军队腐败以及纪律松懈，虽然有人认为他可能亦都是在这拉倒政治对手，落马的军方高官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柏雄、徐才厚、中央军委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以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等等。 美国空军大学的罗德里克里认为，由于腐败是中国军队的常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除更高职位的人的职务并不会导致解放军更不稳定。他说，这个意味着习近平经历一个腐败是常态的体制，留下来的人不是腐败，只是在高层剩下的最不堪的选择，最难期望他们不再受到诱惑，一是就重新腐败，一是就继续腐败，只是尽量隐藏得更加好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很难讲解放军会更不稳定。不过罗德里克里认为，这样一个腐败的体系可能会令到习近平对解放军能否完成自己要求他们完成的任务是无信心。他说，习近平可能感到非常之沮丧，因为近十年的反腐败努力显然是未能够取得几大的成果，大家显然仍然是愿意从事腐败的活动，最近和今年都有没有，但是一两年前有一大批的国防工业高级官员因为腐败问题而被逮捕。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文恩是星期二在彭博社的发文当中表示，在目睹了充斥腐败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惨淡表现之后，习近平应该是真的担心，如果他下令一支由贪污以及无能的军官指挥的解放军军队参战，会发生些什么的情况。他认为习近平近期的整肃活动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在文章当中说，逮捕更多将军不会解决习近平的问题，他必须要是解放军减少政治化，更加透明，否则中国不单止会输了反腐斗争，还会输了下一场的战争。前美国印太司令部中国战略焦点小组的代理主任菲勒10月31号在井上见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面对美国之音的记者说，中国军队清洗除了与腐败有关，还可能由于官员专业表现欠佳或者不当。他还认为这些人士动荡和谣传的政变是无关，因为还未有看到任何可靠的消息是表明存在着叛乱或者有人策划政变。他说，西方分析人士和学者都普遍认为，解放军的领导人、中央军委以及是习近平非常关心解放军的专业能力。一些人认为解放军飞机越来越多地拦截美国等国家的侦察飞行就是很不专业，亦都有人推测这些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是故意吓跑侦察机，甚至是制造危机。其中一些更加具攻击性的行为可能是由解放军领导人指挥，例如最近被撤职的一些人。五角大楼在10月17号公布中国军机过去两年180多次以危险动作拦截美军侦察机的视频以及是照片，中国军方过去两年的拦截行动已经超过之前十年的累计总和。美国空军大学的罗德里克里在讨论会上说，解放军的危险行动应该是受到最高层级的指示，旨在向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传达表示不满的信息。他还提到，他不认为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会成为下一任国防部长。他说，对刘振立来讲，接任国防部长技术上来讲是贬值，因为从组织序列上来讲，总参谋长在军队的实权可以排到第三或者第四位，而国防部长的职位在中国是没有实权。他说，如果我是刘振立，为什么要从解放军当中最有军事操作实权的职位上面，一个仅次于军委副主席职位上面，变成一个从事外交事务亦是一些国务院级别职能的人？如果我现时的工作是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我不会想要当国防部长。在张友侠是发出威胁的同时，中国亦都加紧了对台湾的武力施压。台湾国防部在11月1号公布，中国军队过去24小时内总共派出1016等各型的军机、43架次亦是7艘舰船是绕台。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马克扬近日撰文分析说，最近的人事混乱显示出习近平的判断以及审查失误以及人事管理体系存在着裂痕， 但是对火箭军领导层的全面更迭以及是用外部人士接班的决定亦都表明他可能不会很快发动大规模的冲突。他说因为如果习近平预见到战争即将爆发可能不会连根拔起火箭军的整个领导层或者他至少会选择更熟悉的该个军种的替代者。不过亦都有一些人士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以及是乌克兰战争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或者减少对台湾的支持从而促使到习近平在台湾采取动作。但是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星期二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面面对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候就指出中东的战火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于入侵的台湾的算计。吴志远认为中国仍然是需要考虑到美国干预台海战争的可能性以及是中国国内差的经济。中国可能会考虑国际因素可能希望看到美国再度卷入其中但是吴志远不认为这个会令到他们变得更好战。以色列国防军10月31号说以色列战斗机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些基础设施。据日经亚洲报道如果拥有更多远程导弹的真主党加入战争并且从以色列北部发动导弹袭击这个将会使到美国对于台海战争当中所需的武器进行直接的权衡取舍。井上健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菲勒认为美国仍然有足够的能力以及是手段应对印太突发事件包括国会有权将美国国内的军事资源派往更西边包括圣地亚哥的第三舰队以及太平洋西北部的陆军部队等等派遣数万名的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士兵并且携手日本、南韩、菲律宾等盟友加强共同军事存在。他说几十年以来我们一直为这样的原因而努力为了提高能够使用彼此的装备并且一起作为力量倍增器合作的能力。他是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进行一次对于过往联合训练的实际测试。另外有人担心从现时到明年五月台湾新总统就职前的七个月里面中国和美国将会面临着关键时刻中国将会继续考验美国和台湾的决心可能包括今年冬季再次增加 H6 轰炸机的活动。美国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萨德勒以及是青年领袖计划委员的科亚奇10月30号发文指出中国近期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达到了新的高度美国需要在该个地区做好军事准备。他说这种持续存在着从本质上来讲具有不稳定性这个使解放军能够是迅速升级紧张局势甚至更差几乎是没有警告。中国加大的军事行动亦都耗尽了台湾的军事反应以被习近平的共产主义政权决定将军事演习变成是攻击的前奏。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瑟表示中国发动入侵台湾可能有多种的时机比如当美国宣布放弃台湾中国将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来迫使台湾被统一。当解放军充满信心感认为可以摧毁并且击败美国当台湾宣布独立或者是习近平对于明年一月在台湾大选结果感到愤怒等等。他认为如果习近平现时下令攻台解放军领导人会在政治上点头响应但是不同军种的指挥官有不同的迎战意愿和能力比如东西部战区司令员可能会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是火箭军未必如此。沈明瑟认为中国目前还未有准备好因为解放军和美军之间还有很大的巨大差距或者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才能够赶得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一名前领导人声称中国从阿克萨洪水行动当中获得启发考虑对台湾实施类似的袭击。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渡海作战不同于陆地袭击。解放军不是那么可能在台海重演类似的行动。中国更加倾向于研究哈马斯的成功之道用以防范他们所谓的分离主义分子仿效。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哈马斯创始人之一哈勒德马沙尔上个月底接受埃及媒体访问的时候宣称，哈马斯军事组织卡什姆里10月7号突袭以色列行动受到了俄罗斯以及中国的肯定。俄罗斯军事院校会将突袭行动纳入教材，而中国正在考虑仿效发动对台湾的突袭。中国解放军中将、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星期二10月31号在香山论坛场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军队是大国的军队，奉行中国特色的防御性国防政策，绝对不会效法其他武装组织或者任何一支国家的军队的一些做法。台湾国防部亦都在同一日表示，不论是偷袭或者是其他的民工武吓，台湾军方对于中共所有可能的采取的行动都作出了非常之慎密的分析亦是观察，透过各种手段掌握情报，以料敌从宽的态度应对中共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10月7号的凌晨，哈马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卡什姆里在火力掩护之下从陆路、海上以及空中渗透到以色列，杀害、绑架军人以及平民。据以色列官方统计，超过1400人死亡，3500人受伤，被绑架到加沙的人数是逾230人。至于中国是否可能仿效哈马斯的手法袭击台湾，分析人士表示，解放军武力犯台是大规模的渡海作战，不同于以色列和加沙走廊陆地相连的场景。尤其台湾海峡最窄处亦都有110公里，不论是地道掩蔽或者是动力飞行伞等等的非正规的突袭方式，都不太可能出现在台湾海峡。另一方面，中国攻台目的在于占领并且控制行政中枢，这项的行动势必涉及到数十万部队以及是大量的物资调动，完全无法地下化，台湾更加不可能毫无所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在18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就是关税。当时很多产品的进口税都很高，高关税保护美国产品，避免与外国廉价进口商品竞争，保护了美国各个行业的数百万个工作机会，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赞成征收高额关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里夫兰认为征收高额关税是错误的，他对其他一些民主党领导人表示，他准备设法降低进口关税。但是这些政治人士警告他不要这样做，他们说他这样做只会失去商界人士的支持，而如果克里夫兰还计划连任总统的话，他会需要商界提供的竞选资金，但是克里夫兰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克里夫兰总统相信高额关税给美国人民带来的伤害要超过所提供的保护，他说高关税导致所有商品的高价。他反对高关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关税带来的收入超过政府所需，额外的资金就存放在国库中，他认为这个做法减慢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克里夫兰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一致支持他降低关税的政策。在民主党召开188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时，代表很快就再次推举克里夫兰为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代表原本要提名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布莱恩在四年前就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仅以微弱的劣势败给克里夫兰。布莱恩参议员公开批评克里夫兰总统的关税政策，并且说他期待就是这个问题与总统进行全面辩论。
共和党人认为这个表明布莱恩希望能够再次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们对布莱恩说他肯定会胜选，而且会是一场轻松的胜仗，他甚至都不需要去竞选。事实上布莱恩并不想成为候选人，他请求不要在大会上提他的名。布莱恩和记者见面谈论他的这个决定，他说一个曾经获得本党提名但是在总统选举中败选的人，出于对本党负责就不应该再次成为候选人。很多共和党人拒绝接受布莱恩的决定，他们觉得如果布莱恩获得提名他就会去竞选。但是布莱恩回答说如果要我做总统候选人，我不能够亦不愿意接受这个提名。一锤定音，布莱恩的支持者只好另外寻找他人来做总统候选人。有十四人宣布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最有希望的参选人之一是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还有一位是曾任印第安拿州参议员的本杰明·哈里森。共和党代表进行了几次投票，但是没有一个参选人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票数而得到候选人提名。这个时候大会收到布莱恩的一封信，信里面是这样说：提名哈里森。于是在第八轮投票中代表选择了哈里森。本杰明·哈里森是美国第九任总统威廉·哈里森的孙，他是一位律师，亦曾经是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联盟军的将军。共和党人在提名哈里森为总统候选人之后，批准了一份在关税问题上立场强硬的政策声明。该声明说，我们完全支持美国的保护制度，克里夫兰总统和民主党是为欧洲的利益服务，而我们支持美国的利益。我们在看到所有的其他税收停止之前，不会放弃关税保护制度的任何部分。哈里森的竞选工作组织得很好，他的竞选团队走访那些因为高保护关税而发财的商业人士请求帮助。这些人为哈里森的竞选活动捐款几百万美元，还向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施压。他们警告那些工人说，如果克里夫兰竞选连任，工人可能会失业。共和党领袖亦积极参与了1888年的总统大选，他们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带头游行。共和党还印刷了几百万本小册子，攻击他所谓的克里夫兰自由贸易政策。相比之下，克里夫兰的竞选活动组织得就不好，竞选活动启动慢，没有筹集到太多资金，他们亦没有设法对共和党在关税问题上的攻击做出回应。克里夫兰总统本人拒绝参加竞选活动，他说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民主党人亦未能够阻止共和党人在选举当日贿赂选民，比如在印第安拿州，选民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就会得到$15。民主党亦花钱买选票，但是他们的资金没有共和党那么雄厚。当选票统计结果出来的时候，克里夫兰获得的票数比哈里森多大约10万张，但是哈里森获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从而赢得了选举。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在1888年的选举中败给共和党候选人哈里森。克里夫兰对于他的失败百感交集，他希望能够获胜，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政策对国家最有利。不过他对于将关税问题变成竞选中的重要话题并不后悔， 他说，我不感到遗憾，为一个诚实的想法而战，结果失败，比靠懦夫伎俩获胜要强。当克里夫兰总统夫妇离开白宫的时候，克里夫兰夫人向那里的工作人员告别，他对其中一位说，我希望你们好好保管白宫里面的所有家具和其他物件，我希望我们四年后回来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变样。新总统本杰明·哈里森有一大笔政治人情债要还，他开始祖国是明白这一点。哈里森说，当我接掌权力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共和党的领导人已经拿走了所有的权力，我无法提名我自己的内阁人选，共和党的大佬已经卖了所有的内阁职位来为这一场选举付账。国务卿的职务给了曾经拒绝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詹姆斯·布莱恩。布莱恩曾经在加菲尔德总统和阿瑟总统执政期间担任国务卿，邮政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约翰·沃纳梅克，他为哈里森筹集大部分竞选资金，他还自掏腰包捐了$50,000，他打算将邮政局的工作作为偿还，留给共和党的支持者。在竞选期间，哈里森曾经许诺要落实保护政府雇员工作权益的公务员法。他许诺说，政府公务员只有在有利于改进政府的情况下才会被开除。沃纳梅克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批评哈里森，他们说，如果不答应将政府部门的工作给那些选民，他们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所以哈里森总统暂停了保护邮局工作人员利益的公务员法。在一年内，有30名民主党人被调离邮政局，共和党人得到他们的职位之后，哈里森总统才宣布邮政局又重新受到公务员法的保障。前总统克里夫兰曾经为国库中多余的资金而头痛，这些资金是政府通过税收得来但是没有花去的钱，大部分多余的收入来自针对进口产品的保护性高额关税。克里夫兰想通过降低关税来减少财政盈余，哈里森总统亦决定要减少财政盈余，但是他要通过增加政府开支而不是削减税收来实现。当时的国会同意这样做，结果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批准$10 billion预算的国会。这笔钱的绝大部分被发放给那些在美国内战期间为北方联盟军而战的人，政府给他们的钱每年超过$10 billion。国会还批准了$几百万用于政府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都在一些重要国会议员所代表的州，这个就是所谓的猪肉桶开支，用来为新的道路、桥梁、政府大楼以及那些国会议员想要的几乎一切埋单。国会还准备修建海岸防御设施和为海军购买战舰来进一步减少财政盈余。美国国会在哈里森总统执政期间通过了几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包括谢尔曼反垄断法、谢尔曼白银收购法和麦金利关税法。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亚，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看完电影，在戏院门口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ucket list 以及 do。
Larry， 你觉得真的会世界末日吗？
I don't know, but the movie does remind me that I have yet to finish my bucket list.
Your bucket list? 世界末日之前你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买一堆桶？
No, no, a bucket list is not a list of buckets that I want to buy. It's a list of things I want to do before I die.
Oh, 所以 bucket list 是指死之前做完事的清单。
Exactly. In ancient British language, people used kick the bucket to refer to death.Therefore, a bucket list means a list of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原来是这样，咁佢同 wish list 好似啊。
You can say a bucket list is very similar to a wish list.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mostly filled with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whereas a wish list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or any object you want to buy for any occasion. But recently, a bucket list has been used for more general wishes as well.
咁你嘅 bucket list 里边有啲乜嘢啊
？I want to swim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 also want to go skydiving and.
哇！你想做嘅事咁难嘅 ？Bucket list 上边系咪一定要有呢啲高难度嘅嘢噶？可唔可以简单啲？譬如话结婚啦，生细路仔啦。
What you put on your bucket list is totally up to you.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usually a list of things that are unordinary things that you would not normally do unless you only had a few days left on Earth.
Oh, 是这样的，我明白了。所以我都可以说 visiting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is on my bucket list.
Yes, that works.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more simple that could make everyone's bucket list is to make a lot of dough, although that is more generic.
哎，等阵，点会有人死之前嘅愿望系要做好多面团噶？呢个太奇怪啦！
哈哈哈 ，dough here is not the dough you use to make cookies. Here it means money.
Dough 系钱嘅意思。
Yep, dough is derived from bread, a commonly used commodity for trade in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dough is the same thing as money.
Wow, I didn't know that. 原来古时候的人将面包当钱用，所以 dough 又有钱的意思，咁我明啦。
Terrific. Now, can you give me a sentence using the word dough?
我可以说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s on movies.
That's good, but dough is a plural noun, so you do not need to add an S at the end. You can simply say,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 on movies.
哦，原来是这样讲的 dough 已经是复数，所以不用加 s。
Now, how about you, Li Hua? What's on your bucket list?
咁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英文讲到同你一样咁好。
Really? But I don't think you can ever beat me in English.
所以这个愿望是在我的 bucket list 上面，我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完成，一定可以超过你啊。
I'm glad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What else is on your bucket list?
在死之前我还要 donate all my dough to charity.
You want to donate all your dough, and I want to make lots of it. Why don't you just donate it to me?
这个怎么行？我捐钱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况且你的 bucket list 上面的内容都是自己去完成的。
Good. I think you know what a bucket list is now. The movie has sure got us thinking about our big wishe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ucket list。表示死前想要完成的事的清单，而另一个就是 dough 金钱的替代讲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